良友圣经学院，以佛所书，在基督里，
林真儿诚邀您
共视基督的奥秘，同享基督的丰盛，见证基督的荣耀。
收音机前，在主耶稣基督里与林真儿一同当兵的亲爱的您还好吗？非常的欢迎您再次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以弗所书。我呢就是您一同当兵和您一同来学习的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那今天呢是我们进入以弗所书有关于基督徒属灵征战生活内容的第二部分，我们会来看看以弗所书六章的14到16节。如果在过去的日子里面呢，您听课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什么疑问，或者呢有遗漏的课程都不要紧，林真儿鼓励您上网去反复的收听以弗所书。如果您不知道网址的话呢，请赶快拿笔记下来，就是3个 W， 然后一点良友的汉语拼音，然后再加一点，然后 net。好，再连着说一遍 www.良友.net。那您不仅仅可以通过上网来反复收听节目，也可以上网呢在学生园地留言，或者呢写信给林真儿。我非常非常的渴望与您成为邻里的好朋友，我们一同为真理打那美好的仗。好，那在上一次的课程当中，正儿跟您分享了每一位基督徒从我们信主的那一天开始，我们就毫无选择地进入了一场属灵的征战当中。那无论你愿意与否，无论你喜欢与否，你都必须面对这个现实，就是我们每一天都在打仗。如果我们想在这一场属灵的征战当中得胜的话呢，我们就必须注重5个方面生命的特质。首先呢，我们要依靠统帅，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然后呢，我们还要认清敌人，也就是我们中国古话所说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那么当然我们要了解了，我们的敌人并不是环境，我们身周围的人，或者是某些事情，乃是在空中掌权的恶魔。然后呢，还有就是要清楚作战目标，我们不是要积极的去挑衅他，去攻击魔鬼，乃是呢要抵挡魔鬼。因为我们在主基督耶稣里就有那种身份，可以让魔鬼在我们面前退去。那么我们只要做到不给魔鬼留地步，他就会从我们面前逃跑了。并且呢，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要学会在自己的生命和信仰上面呢站立得住，并且也要积极的来为主做工，完成我们自己的职分，成就一切，并且站立得住。好，这就是上一次真儿跟您分享的内容。那么今天呢，真儿就会来跟您看一看什么叫做穿上全副军装，也就是以弗所书6章14到17节的内容。那真儿在开始课程之前呢，邀请您和我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灵魂的统帅，我们过得胜生活的统帅，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来带领我们，来率领我们，使今天我们无论讲的听的都可以顺服在你的面前，真正的谦卑虚己，穿上你所赐给我们的全副军装，为你的真理打那美好的胜战。求你帮助我们，加添给我们力量，使无论听得讲的都可以力上加力，恩上加恩。祷告感谢乃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阿门。好的，下面呢，林真儿就要来跟您一同来穿上这全副的军装了。如果我们都想在战场上面得胜的话呢，每一位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都要牢记，我们不仅仅是要依靠统帅，并且呢，要认清敌人，还要认清作战目标。当然了，在 搞清楚这一切的预备工作之后呢，我们要非常非常谨慎地穿上全副的军装，不是只穿一两件，而是全备的军装都要穿在身上。那么到底什么是我们的全副军装呢？怎么样穿呢？我们要来看以弗所书六章十四到十七节的内容，盼望您跟我一起来读以弗所书六章十四到十七节。来，我们一起。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好，那通过刚刚的经文呢，我们可以看到啊，有六件的装饰呢组成这全副的军装。那这全副的军装是缺一不可的。什么是这六件的装饰呢？第一是真理做腰带，第二呢是公义护心镜，第三呢是福音平安鞋，第四呢是信德做藤牌，第五呢救恩做头盔，第六呢圣灵为宝剑。正儿再重复一遍，真理做腰带，公义护心镜，福音平安鞋，信德做藤牌，救恩是头盔，圣灵为宝剑。那真儿以前呢曾在教会当中带领自己的弟兄姐妹呢做了这全副的军装啊，把它做出来，然后有两个模特呢穿在身上，让弟兄姐妹可以形象的记忆，并且呢可以把这六个装备呢完完全全的背熟于心。您可以每天啊，在排队的时候啊，在走路的时候啊，就思想这六件的装备：真理做腰带，公义护心镜，福音平安鞋，信德做藤牌，救恩是头盔，圣灵为宝剑。这样你背下来的时候呢，可以每次都提醒自己，看看自己是否真的把全副军装都穿在身上了。那什么叫做真理做腰带呢？想要了解这个问题啊，我们就必须先来看看束腰这两个字在圣经里面的含义。什么叫做真理当作带子束腰呢？我们知道束就是约束的意思，彼得前书一章十三节呢就告诉我们说要约束你们的心。那原文呢其实是叫做束上你们心中的腰的意思。什么叫做束上你们心中的腰呢？就是说我们要谨慎自守，专心盼望，做顺命的儿女，成为圣洁。这个呢是束腰的第一个含义，就是用真理约束自己的心，约束自己的行动，谨慎自守，并且在神的面前做一个顺命的儿女。这就是约束心的意思啊，就是约束心中的腰的意思。第二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警醒等候。那么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十五节呢就告诉我们说，你们腰里要束上带，灯也要点着，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一样的。主人来了，看见仆人是警醒等候的，那这个仆人就有福了。主人还要自己束上带子来伺候他的仆人。所以说束腰呢和宽松懈怠疏懈是相对的。主人要仆人在真理当中来警醒等候，并不是盲目的或者偏离真理的去等候主来。所以我们常常需要在真理当中警醒不怠，千万不可以松懈，要常常等候主的来到。第三个呢是在耶利米书一章十七到十九节让我们看见束腰的另外一个含义，就是预备传信息。因为神在招呼耶利米先知的时候呢要他传讲神的信息，那他就让他在传讲之前呢先束上腰。神说，所以你当束腰起来，将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告诉他们。哦，这个时候我们了解了，我们用真理束腰呢就表示我们 所传扬的一切信息都是符合真理的。神必使我们成为坚固的城、铁柱、铜墙，那么自然恶者就没有办法胜过我们了。所以预备传福音的时候，传信息的时候，我们就要用真理来做腰带束上。还有呢，在出埃及记十二章十一节呢，让我们看到啊，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当天晚上呢，神就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吃羊羔的时候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什么叫做腰间束带呢？就表示说我预备要整装待发了，我呢要听从神的命令，整装待发了。那以利亚呢，他曾经奔过亚哈之车，奔在前头，他也必须先把腰束上。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呢，临城之路还遥不可及，我们路程还遥远。那么想要脱离埃及，脱离罪恶，脱离这个世界的权势呢，就必须要用真理束腰，要随时都预备好整装待发。那真理束腰的第五个含义呢，在列王记下第九章第一节，我们看到以利沙他吩咐门徒去高耶户，那么他要这个门徒呢，先要束上腰。那主耶稣他要洗门徒脚的时候呢，他也先用手巾来束腰。这表示什么意思呢？就表示说要预备来工作了。我们想要服侍主呢，就首先要用真理来装备自己。我们当今做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很多人都需要我们去扶持、去安慰、去唤醒啊，去兴起。那我们呢，也常常的需要去用爱去保养、顾惜我们身周围那些需要帮助的弟兄姐妹。所以说，每一个人想要工作之前呢，都应当用真理束起腰来，在真理当中去扶持弟兄姐妹，在真理当中去服侍弟兄姐妹。凡事呢，都要以真理为带子来束腰，那我们才可以在做工的时候得胜有余。那撒旦当然也没有办法找到地步来攻击我们。所以说呢，用真理做腰带把腰束上呢，其实是有五个非常深刻的含义。首先呢，就是约束我们的心；第二呢，就是要警醒；第三呢，就是预备传信息；第四呢，就是预备走，整装待发；最后一个第五个呢，就是预备做，预备做工。所以无论我们做什么事情，都需要先用真理来装备自己，把我们心中的腰束上，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警醒守候主的安排，随时都愿意做神顺命的儿女。好，那第二个非常需要我们去了解的军装里面的装备呢，就是公义护心镜了。以弗所书六章十四节告诉我们说，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那我们又要来看看啊，圣经当中呢提过的三种护心镜是什么。我们都知道心呢是全身的首辅啊，可以说是我们作战的指挥部、司令部啊。箴言书四章二十三节就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所以这里充分的说明了人的生命当中最最重要的器官，最最需要保护的就是人的心了。所以要保守心是胜过保守一切的。因为我们了解撒旦，我们就知道他是专门攻心的，一旦信徒的心被他摸到了，整个信徒的全人都会跌倒。比如说，如果我们没有贪心呢，我们就不会去偷、去抢、去贪；如果我们没有恨的心呢，我们就不会去恨人，不会去杀人；如果我们没有欲火攻心呢，我们就不会犯奸淫，不会在身体上面得罪神；如果我们没有诡诈的心呢，我们就不会去骗人，不会去欺人。心如果被污秽了，我们的行为也就被污秽了。所以说大卫认罪的时候，他就祷告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而且神呼唤属他的子民的时候是怎么说的呢？说，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所以将我们的心 归给神呢？是因为心是兵家必争之地啊，是神和魔鬼必争之地，也是我们信徒终身必须切切保守的。如果我们的心被魔鬼占领了，那我们整个人必败无疑。但是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心交给主了，那我们就一定得胜有余。在空中为亲爱的您所进行的节目呢，就是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以弗所书。我呢就是一同和您当兵，一同和您学习，一同和您来征战的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那真儿呢真的是在主内啊不断地激励自己，也激励收音机前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我们一定要约束自己的心，要用公义当作护心镜来遮胸，保守住我们的心怀意念，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的。刚刚正儿提过了，圣经当中呢有三种护心镜，是保守内心最有效的方法。那我们现在呢就来看看这三种护心镜。首先呢就是以信当作护心镜，信就是信心的信。我们来看彼得前书五章第八第九节啊，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以坚固的信心来抵挡魔鬼。其实呢在整本圣经当中呢，我们都在学习一个信心的功课，不仅仅是以坚固的信心抵挡魔鬼，同时呢也是以信心胜过世界。约翰一书五章四节就说，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是以信心来讨神喜悦。这是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够得神的喜悦。同时呢，我们也是以信来胜过诸般的苦难，也同样是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三、三十四节里面说，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可见我们真的是以信心胜过在生命当中诸般的挑战，诸般的苦难。同时呢，我们也是以信心进入到神的安息里面去。我们不能够进入安息呢，就是因为我们不信的缘故了。所以说以信神为本，以信神来成终，这个呢就是信徒护心的一个良镜啊，是最好的护心镜。我们时刻都不可以把它拿下来，因为有一个坚固信心的人呢，他才能够保守自己的心灵永远都是归向神的，永远都是神的家。还有第二块护心镜，圣经当中所提过的呢，就是以爱做护心镜。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八节里面就告诉我们，爱心呢也是护心的一面非常美好、非常良善的镜子，因为神就是爱啊。一个被爱充满的心呢，就是被神、被基督、被圣灵、被那个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心。如果我们的一颗心被爱激励，被爱浇灌，那么我们活着就不再为自己了，乃是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我们才能够用神的爱去爱我们的弟兄，去爱世人，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所以因着这个爱的充满呢，撒旦就根本没有办法在我们的心里面做什么事情了，因为没有他的地步，因为爱已经充满了我们的心，使我们的内心饱和，别无所求了。爱就使我们沉浸在神的安息里面，爱呢也保守我们的心全然的归向神。同时呢，魔鬼因着看到我们有爱就害怕我们，他就不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施行什么诡计。第三面的圣经当中提过的护心镜呢，就是义，公义的义，就是以弗所书六章十四节里面说的，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为什么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八节说用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而又在以弗所书六章十四节说用公义 当作护心镜遮羞呢？是不是保罗写错了，或者是忘记了呢？当然不会，因为圣经是神的默示嘛。反而是因为呢，保罗在写帖撒罗尼迦前书和写以弗所书的时候呢，这两封书信的主题是有所不同的。因为帖撒罗尼迦书呢，主要是论到盼望啊，就是要信徒在等候盼望基督再来的时候呢，用信心和爱心作为护心镜遮胸。那么以弗所书后三章主要谈论的呢，是信徒的生活和行为都要与蒙召的恩相称，这一点呢我们反复在谈及。所以说既然谈到要与蒙召的恩相称呢，就会谈到要以公义义行作为护心镜遮胸，这样呢就正好完全了整个保罗所谓护心镜的一个论述，就是以信以爱以义成为完备的一个护心镜，为了要维持维护保守信徒的一个心灵的状态。好，在这里所说的公义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呢？当然首先我们要了解这里的义呢，是指基督的义，就是神的义复辟在信徒的身上。这个义呢是白白得来的，是因信称义啊，因为我们信了神，所以神算我们为义，他不再看我们为罪人，而是因着我们来信靠他呢，就称我们为义。那这个呢是基督的义。第二个义呢，也就是信徒所行的义，也就是我们的行为。因为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主宰，那么神是公义的，既然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成长，我们就必然会行出一个公义的行为来，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并且我们的生命当中有神的生命在成长。所以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呢，他就要求我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的。那做一个完全人呢，就必须要有一个公义的行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从真理而出的行为，它必定是充满了信心、爱心和公义的。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真是黑夜已深，白昼将近啊，这最后的一段征战呢很快就要告结了。所以呢，我们一定要以信、以爱、以义作为护心镜来遮胸，保护住我们的心，我们作战的指挥部。只要这样去做呢，我们必能够安然无恙，稳操胜券。好，我们再来看看在全副军装里面第三件非常重要的装备呢，就是福音平安鞋。以弗所书六章十五节里面说，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鞋呢其实是走路用的，为了是保护我们的脚啊，免遭这个石头啊路况的影响和伤害，并且呢也使我们的脚呢可以完成人生命定要走完的路，而不使脚受到损伤。但是旧约里面提过了两种鞋，第一种呢是污秽的鞋，出埃及记三章五节，还有约书亚记五章十五节，就是当摩西在米甸旷野发现火烧荆棘，荆棘不被烧坏的时候啊，他就非常的稀奇要去观看，神呢就从荆棘燃烧的火焰当中对他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这个呢是因为神在选召摩西要干轰轰烈烈的大事之前呢，就要摩西做一件事情，脱下脚上沾染污秽的鞋子。那这个污秽的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随时都要洁净我们的行为，因为神是圣洁的，神在哪里，哪里就成为圣地，俗而不洁的完全没有办法在神面前站立。那鞋子是最容易沾染灰尘的，所以我们想要为神做工，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脱下沾染污秽的鞋子，自我原有的那个鞋子，老我的那个鞋子，人为的鞋子，世俗的鞋子，或者我们以前走在罪恶过犯当中的鞋子， 我们要把它脱下来，否则我们就没有资格去领受万军之耶和华的命令。我们一定要首先脱下污秽的鞋，站立在主的面前，才能够接受使命。那旧约里面还提到过的第二种鞋呢，就在申命记29:5，圣经说啊，我领你们在旷野40年，你们身上的衣服并没有穿破，脚上的鞋也没有穿坏。哎，这到底是一双什么样的鞋呢？这就是不破的鞋子。什么叫做不破的鞋子呢？因为这个鞋是铜的，是铁的。为什么呢？因为神要我们穿上这样的鞋呢，就是走天路的铜鞋、铁鞋。那这个鞋呢，是保护我们的脚免遭破坏，并且呢，感谢神他赐给我们这样恩典的鞋。这恩典如铜如铁，坚强无比，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那当然呢，铜和铁怎么能做鞋呢？非常的妨碍我们自由习惯了的脚嘛，因为我们常常都是偏行己路的，我们常常是想走就走，想往哪里去就走哪里去。但是如今我们的脚穿上这个不破的鞋之后呢，就要受圣灵的约束，我们呢顺服神，脱去那种自以为是自由惯了的鞋子，而穿上铜铁的鞋子，靠着神恩典的应许呢，我们大胆的前行。40年鞋子都不会穿坏，那我们还怕什么呢？好，我们再来看看新约里面提及的鞋子呢，也有两种。第一种呢，就是福音的鞋，我们刚刚看到的用平安的福音当作走路的鞋穿在脚上。那这个实际上是新约信徒的使命啊，无论走到哪里，福音就传到哪里，我们随走随传。如果我们不传福音，我们就有祸了，要把福音当作走路的鞋子穿在脚上。第二个呢，就是加美的脚宗，因为罗马书10:15说，那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宗何等的加美。我们知道仅仅是报福音啊，而生命行为却留下许多不荣耀神的脚印，那么我们就根本配不上称为加美的脚宗。所以说真正加美的脚宗呢，必须是随走随传，同时呢又在我们的生活行为上处处都显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处处都把荣耀归给神。那今天课程的时间很快就要结束了，正儿下一次的课程呢，再来跟您分享什么叫做信德做盾牌，救恩是头盔，圣灵为宝剑。虽然林正儿的话语停止，但是圣灵的工作永不停息地在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里动工，使我们勤奋地谨慎地穿好全副的军装，为真理打那美好的仗。好了，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呢，都欢迎您写信来告诉我。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下一次以弗所书再会，拜拜。
靠着你吹响战鼓声。